今天主日信息的经文，我们今天还是回到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由我来念。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生产之苦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并且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主，我们感谢你再次让我们思想你在橄榄山的宝训，求你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也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在你国度的福音之中得着你的安慰，也被你建造，特别是我们能够传讲，把你神国度的福音传讲出去。感谢主，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启示的灵，让我们明白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许多的时候，我们期望完美，有完美的婚姻，完美的人际关系，完美的社会和国家，我们希望事情都会按照我们所想的方式发展。而如果我们看到事情的发展和我们所期盼的相反，我们就会产生焦虑、忧愁。而主耶稣在橄榄山宝训的教导，则是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的安排，这些不完美的事情的发生，而他是要给教会带来安慰和鼓励，同时也给教会一个提醒和警告。而主耶稣在这边是在呼召我们，要我们需要从一个正确的末世观来认识神的国度，来认识基督的教会，来分辨什么是真正的福音，什么是山寨版的福音，什么是真正的教会，什么是山寨版的教会。所以这一段中心思想是告诉我们，一到十四节，神国度迈向完成时期内部和外部的冲突，以及神国度的得胜。神国度迈向完成时期是充满了内部和外部的冲突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神的国度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得胜的。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的问题引发了主耶稣橄榄山的宝训，被记录在24章到25章中。这段论述教导和启示神的国度在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情况。门徒的问题分为三个部分：圣殿被毁、主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就是世界的结束。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这三件事是同时发生的，而且是立刻会发生的，并且是指以色列地上国家民族的复兴。而主耶稣的回答，他先指出世界的末了不是立刻发生的，在世界末了之前会发生许多的事情，而这些事只是开始的阶段。末世的到来发生在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是一个被称为生产之苦的时期。这是第1节到14节。而圣殿被毁是发生在生产之苦时期的一个剧烈的阵痛，标示了神国度正式走入属天的阶段，这是15到21节。而这个时期内最明显的特质，就是假教师的兴起，对教会的迷惑，这是撒旦对教会内部的发动的攻击，这是22到28节。这是第一段关于世界结束前所发生的事。到了29到31节，主耶稣回答了门徒的第二个问题，人子临到的预兆。接下来32到35节，主耶稣又回到生产之苦的问题上，他用比喻来提醒门徒关于这个时期和主再来之间的关系。然后是36到42节，主耶稣回答了主的降临，他又回到了主的降临这个题目上，他用挪亚时期的洪水说明日子和时辰的未知。最后主耶稣用了5个比喻来提醒和警告他的门徒和教会，所以这是整个橄榄山宝训的内容。我们今天来看一般性的描述。14到14节是一般性的描述。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分为4个部分，我们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绿色的字。第一个部分讲到假教师兴起与迷惑，第二部分讲到战争灾害的发生，第三个部分是逼迫离道的警告，第四个部分讲到福音广传的应许。上周的主日我们讲到前面的2点，今天我们要来看第3和第4点，但是让我们先回想一下第1和第2点。 也就是第一点是假教师兴起迷惑，是讲到神国度内在的攻击。主耶稣一开始就提出提醒和警告，他说你们要警醒，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原因是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这里的警告和生产吃苦的结尾一样，结尾讲到提防假基督，但是24节的地方他加了假先知。假先知也好，假基督也好，山寨版的基督也好，虚假的受膏者和假先知，这些都可以把它统称为指基督再来以前假教师的兴起与迷惑。这是撒旦在神的国度内部发动的攻击，而这正是一个普遍和正常的现象。这是神国度在这个时期内的一个特质，就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中所讲的，神国度的往前，麦子的长大成熟，是伴随着稗子，就是在撒旦虚假山寨版的福音中一起发展的，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这是主的命令。因为主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马太福音13章30节。所以我们可以在新约的圣经中看到所有使徒所建立的教会都处在这样的光景中，神的国度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往前的。所以教会历史中没有所谓的黄金时代，所有世代的基督徒都需要警醒自己信仰的内容，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信仰建立在正确的神国度观上。神和神的国度是不可分割的圣经真理主题，神永远是全地的大君王，而基督是具有神人二性的神国度的中保君王。我们是透过基督统治的神国度的百姓，神要透过基督把神国度的律法成全在我们身上。这个神的国度它已经到来了，而我们今天正生活在神国度迈向完全的时期，这是一个神正确的神国度观的一个最简单的解释。这些都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不了解的真理。不存在人类的知识领域范围之内的，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这是一个奥秘，而教会则需要不断的、重复的教导神的国度。主耶稣在地上的执事就是在讲神的国度。因为离开这个核心的真理，就非常容易走向各种五花八门不同的似是而非的路上，基督徒很容易就被迷惑了。因此主耶稣在这边提醒门徒，也是在提醒我们要建立正确的神国度观，才能防备假先知。第二点，战争灾害的发生，讲到神国度外在的震动。主耶稣从6到8节，他提出了另外一个末世的现象，战争与自然灾害的发生。 是世界结束之前整个时期的特质。假先知兴起，战争，自然灾难，这些现象都告诉我们，我们处在末期之中。但是世界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到，而且这些事情发生是必须的，也就是说，这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这些战争、自然灾害的发生，是神国度外部的所产生的冲突和震动。战争是指世界上列国在经济、政治、科技、资讯、宗教上的战争，对教会所产生的威胁。这也就是我们最近在读启示录中所看到的兽和巴比伦所象征的对教会产生的迫害。主耶稣是在这边要提醒门徒，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我们不要把盼望寄托在地上任何的政权上，无论是任何形式的政权，都会对教会产生外在的震动和逼迫的力量。而事实上，对神国度正确的认识，自然会带来正确的世界观。末世的战争和自然灾害都是对不信神的列国所施行的审判，同时也是在实验神百姓的信心，使他们生命长大成熟的环境。神的国度今天就好像以色列被掳的时期，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一样的光景。神如何在巴比伦帝国的权势逼迫下建造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今天神也用同样的原则建造今天教会中的得胜者。神先赐给他们智慧，神用他的启示装备他们，然后再把他们带到逼迫的环境中去实验他们，使他们真实的经历到主的同在。所以这带我们进入下一个重点，九到十三节，逼迫离道的警告，神国度圣徒忍耐得胜。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为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注意到第九节和第十节开始都用了一个那时，这个标示时间的连接词作为开始，也就是说这边还是在讲同一个时期内发生的事，生产之苦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主耶稣在这边讲到两件事情，第一是受逼迫，就是第九节，和叛教离道十到十二节，而十三节是提醒门徒和所有的基督徒，他们就是在这样子的逼迫和离道的环境之中去得着他们的救恩的，这是对教会得胜者的一个呼召和提醒。为什么会讲到叛教离道呢？一般人讲叛教离道，认为就是离开了教会或者放弃信仰。而圣经中的叛教离道， 是从归信的教义来理解的。归信就是 conversion， 是指一个基督徒他信心和悔改所定义和标示的一种从内发出于外的生命改变。主耶稣在这边讲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是那一种一直持续的与本性肉体与撒旦与世界征战的那个生命，是在圣灵引导下经过实验的生命，是在真理中渐渐长大的生命，是一个被塑造的生命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叛教离道的人，就是指那些即使在教会中他有一些改变，他有一些更新变化，他可能也尝过主恩的滋味，但是他却无法持守到底的人。希伯来书说，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是这样讲，我们若将起初确信的信心坚持到底，这个到底是跟末世的那个世界结束是同一个字 telos， 如果我们坚持到底，在基督里就有份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曾经谈过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巴比伦王威胁要把他们丢在烈火的窑中，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回答，就是归信的见证，就是忍耐到底的见证。他们说，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也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即便如此，即或不然，即便我们会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生命的危险和患难，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必然会拯救我们的生命。即使他不拯救我们生命，我们也不害怕，也要持守神的应许。这是唯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的得胜者的信心。今天也许我们不会像但以理三个朋友一样受到那样的生命威胁，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对今生生命的忧虑或者受到的伤害一直搅扰我们，我们会往往生出许多的忧虑，负面的思想缠绕我们，有时候几乎彻底挟制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很难忍耐到底了。所以我们如何过着得胜的福音生活呢？我们可以想到的有三点。第一，我们需要警醒的随时的检视我们自己内心思想情绪活动的范围，是否正被这些负面的情绪思想所辖制。第二，我们需要警醒地认识到，这是基督借着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的情况，通常这是我们最容易忽略和失败的地方，还没开始就已经失败了。关键在我们不认识这是基督所安排设计的情况。第三，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认罪悔改与主联合，这也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 我们需要思想神的救恩，思想神的国度，我们需要正确的知道称义和成圣的教义。这是第三点。第四，就是在真实的遭遇中，我们必须越来越认识我们自己的本性，而且有意识的不去顺从这些负面思想情绪去活着。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基督徒的生活，这样我们就会经历基督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你会经历他带领我们经历主的得胜，而能忍耐到底了。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最后我们来看第十四节，福音广传的应许，讲到神国度的迈向完全。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一句福音广传的应许出现在这里，不仅是对门徒和教会的安慰和鼓励，同时也是启示和应许我们。即使假教师兴起迷惑欺骗神的百姓，攻击神的教会，即使教会的外部遭受地上政治经济文化的逼迫和杀害，当然这边的杀害也包括了属灵生命的杀害，也许身体不会被杀害，但是属灵生命的杀害，彼此恨恶，主耶稣应许我们，同时神的国度也必定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往前。如果我们回看基督复活以后的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这种情形一直在发生之中。主耶稣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天国的福音，希腊原文就是国度的福音，更准确的说是国度的好消息，因为福音就是好消息的意思。它原来的意思是军队在前方征战的时候，向后方传来前面得胜的好消息。所以这里的福音不是肤浅的，耶稣爱我，我爱耶稣，打开你的心，让耶稣进来的那种福音。这里的福音不是不完全的福音，只停留在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的那样的福音。这里的福音更不是成功、健康、财富福音，这里的福音也不是活出美好的福音。耶稣说的是神国度征战得胜的好消息。什么是神的国度？为什么有神国度的征战？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我的身上有什么意义？基督如何征战得胜？与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关系？神国度从什么时候开始？以色列的国度与神的国度在什么地方是连续的？什么地方是不连续的？神国度的福音非常的丰富，是需要不断的被教导的。神国度的福音是需要不断的被传扬的。耶稣说，这个福音，天国的福音，神国度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也就是说，在世界万民中向列国做见证。这里的传，希腊原文就是传讲信息，就是讲道的意思。因此耶稣在这里讲教会， 宣讲神国度福音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教会，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扩张神的国度。不单是建立一个普通的教会，而是要建立合于圣经的教会，建立传讲神国度福音的教会，并且在列国建立教会。当然，这也包括个人的传福音和所有的宣教事工，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建立教会，因为基督是透过教会中他所设立的牧师和教师传讲神国度的好消息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的。事实上，主耶稣在地上的职事主要的就是透过传讲教导神的国度，他建立了新约的教会。我们在后面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看到教会就是神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把天上和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而我们在使徒保罗的指示中也看到基督建立教会的模式。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五节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这里传讲神国的道，原文就是传讲神的国度。这里的背景是保罗在以弗所建立教会，他也是按照耶稣在地上建立新约的教会的模式来建立教会的。他是单单靠着传讲神的国度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的。二十六节他接着说，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因为他要离开以弗所。二十六节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神的旨意可以翻译为神全部的计划。保罗是说，我没有不把神全部的计划传给你们，或者说我把神全部的计划都传讲给你们了。他是说，如果他不传讲神全部的计划，他就是有罪的，因为神全部的计划是建造基督身体、建造教会的模式。而这边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摩西在西乃山上所说的话。主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主耶稣对摩西说，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三十节。所以你看，无论旧约和新约的教会都是按照神所启示的样式所建立的。主耶稣在地上传讲神的国度，建立了新约的教会。使徒保罗按照耶稣所启示的建造教会的样式，他传讲国度，教导神全部的计划，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使徒行传二十章中，接下来保罗提醒以弗所的教会，也就是提醒所有新约教会的牧师、教师和长老们。二十八节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 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教会是多么的宝贵，是用基督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二十九节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用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就是神的话，能建立你们，叫你们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使徒保罗在这边延续了主耶稣的提醒和警告，谨慎谨慎谨慎，重复了三次，因为他知道撒旦一定会透过 假教师传讲山寨版的福音，因为这是 末世的时期的特质，因为教会的牧师，因此教会的牧师教师和长老的职分就是在列国建立教会，传讲神的国度，传讲国度的好消息，传讲神全部的计划，这是我们看到的福音传遍天下的意思。那我们怎么应用在我们今天的光景之中呢？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人忙忙碌碌奔波的宣教和传福音，他们是否把神国度的好消息，是否把神国度的道传扬开了呢？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事呢？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五节他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是保罗对别人传福音的评估和态度。看起来他似乎把衡量其他人传福音的门槛放得很低。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传讲基督至少要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如果传讲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传讲没有传讲基督十字架的死和复活，就是没有福音。基督的死和复活是神国度得胜的好消息，这是我们可以分辨山寨版福音的最基本的照妖镜。那对保罗自己而言，他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生活在福音中。他在哥林多前书中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教力正深的，凡教力真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打空气， 我是功课己身，教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是说，传国度的福音不是只忙着传给别人，而是同时要传给自己，并且自己要生活在福音中。这位新约中最伟大的使徒指出，在福音生活，福音中的生活就好像是赛跑一样，就好像是打拳一样，是有方向的，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和方向对保罗自己而言就是27节，27节是保罗把自己如何生活在神国度福音中的情形，用一句最简单扼要的话表明出来。我是功课己身，教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为被弃绝了。什么是功课己身，教身服我？简单的说，这一句话就总结了他在罗马书称义信心结出果子的关键。罗马书第八章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是对基督徒说的，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身体是本性中罪的工具，而肉体就是本性。认识自己本性肉体是福音中最大的祝福。唯有认识到自己肉体本性的罪，才会进一步的学习像赛跑打拳一样的福音的生活。这是教会要传讲的神国度的福音。主耶稣应许，这样的神国度的福音会在列国中的教会中传扬出来，而导致世界末了的来到。你生活在这样的福音中吗？不是不信的人才需要福音，不是信主以后就不需要听福音。牧师需要听福音，长老需要听福音，教师需要听福音，所有的基督徒一生都需要在认识神国度的福音中长进。所有的基督徒，牧师、长老、教师都在奔跑，都在打拳，否则我们就可能被自己所传的福音所弃绝了。也许有人说，有这么严重吗？我是因信称义的。不要忘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也提醒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正处在神国度生产之苦时期，我们需要对神国度的救恩有正确的认识，在主所安排设计的环境中胜过肉体，胜过世界和撒旦，并忍耐到底。我们需要认识神国度的福音，借着传讲基督已经得胜的好消息，在列国中建立教会，而主耶稣正应许他的国度就是在这样撒旦兴起内部外部的攻击下迈向最后完成。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经文，你安慰我们， 你鼓励我们，但是你也提醒我们，你也警告我们。因此我们俯伏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继续的施恩典怜悯，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使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中不断的长进，好让我们在见你的面之前就能明白你的国度，而结实累累，而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